每个人都向往这个东西啊，在传道书里面，约翰福音给了一个定义，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就是永生。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永生是什么？是一种知识啊，你对神的知识，这个知识转化成一个什么？你跟他的关系。所以永生不是死后的事儿啊，不是永远活着，永生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知识。所以律法说，律法是说我做什么才能长寿永生。他也明白长寿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关系啊。我说要承受一种产业很简单啊，你成为那个家族的成员，你就在遗产上有你的份。我的祖籍在福建啊，那家乡里啊有两大家族，一个是我们郑家，一个是另一个姓陈。这个陈家很富裕啊，那两家都很富裕，陈家富裕但膝下无子，他就过来跟我的祖父商量啊，说那个你们家孩子多，过继一个到我家来啊，这就过继嘛啊，你以前都听说过这个事儿哈。那过继过来以后呢，就是他下面就有后了啊，就改姓他的姓啊，然后呢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啊，就是使他这个香火能续下去啊，这是一个继承财产的方法。所以我的父亲呢就过继过去了啊，他姓名上就写这个郑陈符合啊。那么他去了以后呢，都有1948年的时候，在这个陈家这个就过世了。所以我父亲就承受了两份的产业，一个是陈家的，一个郑家的。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你就第二年就是49年了啊，就给充公了啊，就否则你就我就真正的富二代啊，这个就现在不行了啊，因为真是富二代了也不能做牧师了是吧，说不定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啊，我说不定跑到台湾去了啊。所以永生不是指一种生理上的持续存在，乃是一种关系啊。他知道是这个永生是承受的，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嘛，犹太律法师，他认为他就是天国的子民啊，我这是神选的人，所以我跟神天然有一种关系，所以他用这个词叫承受啊，不是得到啊。我们不是犹太人的系统呢，我们不只用这个词，我说我做什么才能获得这个东西，获得就是你赚取的东西啊。在这永生他明白不是赚取的，是一种承受的关系，因为外邦人你得不到的啊，因为你没有在这个神家的系统，在神的家族里面啊。但是他在这个神的家族里面，他仍然认为我还需要做什么啊。所以这个地方他就问了，他就知道你认识承受永生的重要性，所以他也认识这个重要性，所以他是承认里面没有永生，啊，这个律法师尽管熟读圣经，他知道他里面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永生，但是他在这里困惑，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能承受这个永生。另外，他又自以为意，啊，他并不认为他该做什么才能去天堂，就是因为他守住律法，他认为就去了。那下面呢，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反而给他说啊，律法书上写的什么呢啊。那这个人呢就很熟圣经，你看他回答的就非常流利啊，就是尽心尽意啊，三个敬啊，爱主你的神又爱你邻舍，可见他对这个圣经非常熟悉啊。那耶稣就说，那你照着做就好了。那这里另外一节圣经里面也写到这个事情，也有一个人问他这个永生的问题啊，他的回答差不多是一样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呢都是很熟圣经，但是呢 信仰的关键问题没抓到啊，他就是守那些律法。那么后来这个人为了显示他有理啊，因为他这个跟耶稣整个是争辩的，没有问到他，那就说谁是我的邻舍，就问到后面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要爱神，你做到了是不是？还要什么爱你的邻舍？那接下去我们要读到什么？这人显明要自己显得有理的话呢？他说：“你既然知道如何做，耶稣问他，那你就去做吧。但是你为何去明知故问呢？那么他就在这里又提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那邻舍是什么？谁是你的邻舍呢？其实，邻舍也是一种关系。”所以他今天问的两个问题都可以用两种关系来解答，一个是跟神的关系，另一个是跟人的关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他就没有回答，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所以大家都熟悉，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一个刑事案件，就是说是一个拦路抢劫案件。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说耶稣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就很奇怪啊，重点不是这个案子。如果你讲给你讲这个故事啊，说是有一个抢劫案发生了在某地啊，你的重点在哪里？谁抢的？那个被打的人是谁？但耶稣都不问啊，也不问行凶者是谁，也不问那个是谁，他关注的是哪个？就是那个人躺在那里以后。他后面发生的事情，中间有三个人路过，他就问他，这三个人哪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灵舍？这个翻译有点让人困惑，哪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就是前面必须加个者字啊，才可以把它来解通啊。这个是吕振中的那个译本的啊。那律法师的问题是什么？谁是我的邻舍？一种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啊！你说我爱邻舍，我问你谁是我的邻舍？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在这里啊，就是他作为律法师是个很高尚的人啊，在社会上地位很高的人啊。他那个潜台词是什么？谁值得我像爱我自己一样去爱呢？谁值得我付出这份爱？就是他问的谁是我的邻舍，就是这个意思啊，哪个人值得我去爱？所以耶稣给他举这么个例子，他在问爱的对象是谁啊。这律法师他就是问的谁是我的邻舍，实际上他找什么？谁是我爱的对象？你告诉我哪个人值得我去像爱自己一样，爱人如己一样去爱。所以他找不到爱的对象，所以叫耶稣告诉你，告诉我，你给我选择一个对象。他的问题的焦点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啊，就是说让我去爱，有人配得吗？所以从耶稣从受伤角度的啊，受伤的这个角度来看啊，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这三个人，啊，谁是爱我的？啊，那个受伤的人躺在那里，他看着几个人过去。那么从他这个角度来看，哪一个人是爱他的？用一个反的问题让律法师讲出，那个怜悯他的才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这个印象非常不好的啊，他人种不全啊，人种不纯，信仰也不纯。他们敬拜神在基利心山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撒玛利亚五经啊，他不是念的摩西五经，所以他在这个他被掳去以后，他跟人通婚，所以在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他血统也不纯啊，那信仰也不纯，所以犹太人根本不屑于跟他们打交道，所以律法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连撒玛利亚这几个字都不愿意提，就说。那个怜悯他的人，他没有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推向了更近的一层，讲到另外的一种意思，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信仰中怎么表达，讲到另外一种人格的提升， 就是依着这个我们自己这个肉体的人的本性，就生物的位格，这个爱是要排他性的爱，也就是在这个爱的这个系统里面，这个话语权里面啊，有优先和落后这两个系统啊，就是说自己优先于他人啊，我就是要爱的话，自己优先于他人，家人优先于陌生人，亲近的人朋友优先于街上的人啊，这个就是说不可避免的是排斥性的爱。假如我爱一个人，我必须排斥另外几个人，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啊。所以你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孩子啊，这个是生物界通有的啊。你看这些动物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有人，你们中间有人去打猎嘛啊？我们教会的有一个打猎的啊，他说，我说这危险吗？他说不危险，藏好了就好了啊。那么什么时候最危险？他说有一种情况很危险啊，你说看那个母熊带着熊孩子啊，那个熊你要是没有100%的把握，你不要惹它啊。因为什么呢？你要是伤害了他的孩子啊，或者他认为他的熊孩子有危险，那他都给你拼命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熊为了爱他的这个自己的孩子啊，他会使出他全身的力气给你搏斗啊，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要惹他。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啊，你爱自己的孩子，爱你亲近的人，爱你喜欢的人，实际上这是动物，跟动物是一样的啊。但是耶稣把这个爱推到另外一个层，要爱你的邻舍，就是爱你的仇敌，爱你不喜欢的人啊。所以曾经有一个人啊，去托儿所送女儿。有人就说，哎，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也在那个托儿所啊。因为说我有一个便当啊，我有一个便当啊，这个台湾话就是饭盒饭啊，就是说忘了给他带去，请你帮我捎给我的女儿啊。因为那个人就问，哪个是你的女儿？告诉我她穿什么衣服。他就跟他说了，那个长得最漂亮最乖的就是我的女儿啊。结果他这个太太去了，去找最漂亮最乖的，最后就把这个盒给他自己的女儿啊。为什么？在所有的母亲眼里最乖最漂亮的是自己的孩子啊，他就找了半天。所以你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生物啊，本体来讲啊，我们这个爱很局限的啊，就是爱我们周围的人喜欢的人啊。所以耶稣说，你假如你仅仅爱这些人啊，你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但是当一个人去爱自己家庭以外的人啊，家庭成员以外的人，这就显示了什么？一种超越性啊，超越了我们自己生物的本能啊。那个时候我不可能去爱的，因为有了信仰我可以去爱啊。于是耶稣这里就改变了啊，这个改变了一个自然的事情啊，使人有能力去做无排他性的爱啊，超出了我们的生物的本能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表现出一种包容性的爱，一种包容性的人格。于是在基督的关系里面啊，这个我们说天父啊，父不是指肉体的祖先，是天上的父。我们说兄弟姐妹，不是指家里的亲属，而是指你周围坐着的人。所以这个一超越以后，你周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你的邻舍的概念也就改变了啊。他不是问谁是我的邻舍吗？因为你没有神的爱在心中，你看别人都是陌生人，你不可能施予爱你给你那些你不认识的人。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耶稣的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周围的关系发生变化啊，就是这个爱可以施予到那些我原来不认识的人，那些原来令我讨厌的人，那些原来令我憎恨的人。所以爱仇敌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这种上帝的属性塑造一个新造的人，这样重生的生命，这跟外面的人的关系就超越了自己生物的本能。所以我刚才讲的是啊，我们唱的歌说是进入耶稣这个爱里面的圣徒就明白 耶稣的爱就四个相位，高长阔高深。那我信主前是很自私的人，做事情都是考虑自己，是小鼻子小眼的啊。但现在信主之后是宽宏大度啊，就是也可以施舍啊，也可以去赠予，也可以大把钱的奉献啊。因此，这个邻舍的关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邻舍之所以成为邻舍，一切从各种的巧合开始。今天你恰巧坐在你旁边这个人，他就成为你的邻舍。如果说你今天在马路上碰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就成为你的邻舍。啊，这个从这个受伤者的角度，正巧有一个祭司通过，啊，正巧有一个利未人也通过，正巧有个撒玛利亚人也通过，这就要考验他们心中邻舍的概念。而在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心目中，他就这个受伤的人就成了他的邻舍，他掏出钱来给他啊租旅店啊裹伤等等，说明这些事情撒玛利亚人做到了，而另外那几个身属法律的利未人和祭司却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他们的心中没有永生啊。所以当这个概念给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无论你在公交车上啊，在地铁上，在宴会，走的路，出去出差，假如碰到任何有助于求你你的人，这就是成为你的邻舍，你就应该施怜悯的心去关怀他。去年啊，美国大选啊，这两个人呢在这个电视上 PK 啊，就互相指责对方啊，那些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次呢，希拉里呢，他去竞选演讲啊，身体欠佳啊，出来以后差点跌倒，所以川普的团队就抓住这个啊，说他身体不好，怎么能做总统呢？啊，其中有一个就讲他啊，假如说这样的人当选了这个美国总统，假如他去访华，啊，不小心跌倒在北京街头，都没人敢扶他这老太太，啊！我这一听呢，就觉得心里很酸啊！这不在骂我们呢啊，骂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啊！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2011年，广东南海发生了小月月事件啊，这个孩子叫小月月，一个儿童啊，大概几岁啊？众目睽睽之下被第一个车撞倒。那连续几个车都给碾过，啊，在这个长达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人上去救助，啊，这个事情报道以后，这个震动了广东民间和官方，啊，在中国这个老人倒地啊，这种孩子被倒地没有人敢去救助这个事情，看来是相当普遍。因为什么呢？有一年春节晚会。还记得不？我不知道哪一年了，就有这个有这么一个小品，服不服啊？而且表现到这个服人的这个人，啊，和那个倒地人心里的变化。我服他以后起来了，他说他要说是我撞倒的怎么办呢？啊，就是在斗争，哎，服还不服？所以这个中国对小月月来说啊，这对那个小孩子说，这个世界上很冷酷，没有零食。那是他在这种冷血的世界上绝望的等待，但是没有人去救助他。当中国的经济体成为第二，中国人许多富裕起来，高铁也畅通，卫星在升天，微信手机都在领先世界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解决这个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啊，这是什么？就是说其实中国人的冷血不是今天才有。你鲁迅原来学医的嘛，啊，所以他看到一个场景啊，一些中国人在围观日本人杀同胞啊，他就不学医了。他说我要用文笔来让中国人反省。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啊，他的认知这个数据最清楚啊，他是个无神论者， 是共产主义者。在当时宣扬这些事情，他也发现中国人的这个冷血性，所以他就认为啊，这个观察这个基督教，他就认为耶稣伟大的人格和情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啊，就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还有平等的博爱精神。所以他在1927年有一期的《新青年报》啊，就是那个时候宣传共产主义的那个左派报纸啊，左派刊物上说什么呢？说今天呢，我中国人啊，需要的是什么啊？不是健康的体魄啊。但当时那时候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啊，他说不是这些东西，他是说要让耶稣崇高的牺牲精神和博爱精神来融入、注入中国人的血液中，让中国人改变这种冷血的这个毛病啊。所以他都看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爱啊，没有耶稣的爱，他说这个东西是中国人最需要的啊，一直到现在啊，仍然是中国人最渴望的东西啊。马太福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些事情即坐在我兄弟中最小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中世纪给大家的印象很负面的啊，你可以看到啊，你听到宗教裁判所迫害科学家、十字军啊东征，在中国中古世纪里边，基督教啊大概给人的印象大概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黑暗。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给这个世界的一大贡献，至今影响到现在，那就是开始于12世纪末的一件事情，啊，一直到18世纪末，一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啊修士团在存在，啊，就是在长达600年的一个种拯救运动，啊，你知道，当穆斯林产生了以后，啊，在中东地区、叙利亚地区。他不断地向欧洲侵蚀，啊，他产生的穆罕默德，他这个理论产生之后呢，就形成于穆斯林的这个气候啊。但是这些原来基督教的大本营，你说保罗建立教会的这些地方，耶路撒冷，啊，叙利亚、埃及、土耳其啊，这当时这都是。保罗呢？什么安提阿教会啊，哥林多教，这都是在这个地方啊，亚历山大教会，这都是这个当时基督教的版图，啊，所以当回教发展了以后呢，逐渐的把这原来基督教的版图全都侵蚀掉了，而且不断的往欧洲去侵，啊，就用这个武力要征服欧洲，啊，所以一直以来，基督教世界跟穆斯林世界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啊。就那个时候十字军啊，基督教也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用十字军来搞他们。那么回教徒呢，他也是用大刀啊，一手拿古兰经，一手大刀来啊，这个矛盾一直没断，到现在他那是用难民来攻克你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川普提出来啊，这个要拒绝穆斯林进入，但是他在国内的声誉很高啊。啊，这就是应该这么做嘛！啊，为什么要叫他们进来呢？啊，当年他们拿刀没进来，今天他们用难民进来，给我们生的满地都是穆斯林。那可能几个世纪以后就会有穆斯林的总统出现，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事情，他说那个时候越过地中海，这些穆斯林跑到欧洲去掠夺那些人口。因为那中世纪啊，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没有不信主的啊。有的时候是掠夺了王公贵族，有的时候会掠夺了普通的老百姓啊，就种田的、打鱼的等等。他们把他当人质，然后回来索要金钱啊。如果是王公贵族这些人啊，他们都有名有姓的啊，一知道你家族是什么，他就给你写封信啊，你来赎人啊。所以这些人呢，透过啊，他们有钱呢，透过皇家的力量，通过这些东西就把钱带给他们，啊，但是有一些农民、普通的人， 被抓走了以后就不这么幸运了。假如没有人来赎你，那么你下场只能是做奴隶。他们把你拴在那个船的最底层，你就是不见天日的，就像动物一样的划桨，到时候给你吃的东西，有时候就做各种各样的奴隶，有的时候斩断了手脚，给你就放在那里，叫你死掉。所以呢，1791年的时候，有三个修士就成立那个拯救修会，就是以拯救这些奴隶为目的的一个修会。他们在每个教堂里头放置一个奉献的一个罗盘，什么就是船上废弃的罗盘，作为奉献的器皿，咱们这里用奉献袋啊、奉献箱，他用那个东西，向所有的教会和基督徒的团体来募捐，并且专门说明我们捐这个钱，我们不是去救助那些王公贵族，我们是救助那些被海盗绑架、掏不起赎金的那些普通百姓，所以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被救助的人，在这600年中，有百万之众，全是草根呐，是名不见经传的。有些人，这些人被救助回来，花了很大的钱救助回来，就死掉了，由于他们拼命的艰苦的努力。支撑他们这些东西是什么？是上帝的信仰。所以特别对底层社会卑微这个生命的关怀一直影响到现在。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红十字协会就是他们的影子。当这个协会成立的时候那个红十字就是十字军的战旗呢。他就说我这个就会成立之后呢，我们在战场上专门救治那些无助的士兵，不管你双方怎么打仗只要这个旗子一出现，双方都要停止所以他救助不光是救助这一方的话，他不分的所有在战场上濒临死亡受伤的他都要救助。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穿白衣的护士，我们能看到十字旗的影子仿佛当年的修士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耶稣提到一种这个教导的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有能力去施予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实际上比给出去的要多得多从我们的奉献可以看到就是今年去年从几年这几年这咱们二家省的这个经济是非常不好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奉献怎么样我做牧师的一般在做这个预算的时候都在想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些会众失去了工作会不会影响所以我们去年底初的时候做的预算做得很低但这样大大的低估了会众们的信心到了去年年底我们奉献超出预算3万所以今天这个事情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有一些人有几个他给我们讲就是施比，我常常在这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拿出你有限的事情来的时候，你会得到神无限的赠应所以基督对人的生命的影响不仅仅是今天在唐朝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就在西安呢有一个碑叫做这个景教碑也当时记录了这么一个做官的基督徒这个做官的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什么变化呢？是能散露赐不积于家就是能把他的这个俸禄就是薪水这工资和是皇帝赐给他的东西这个禄赐就是说这家族这个做官的做的挺好的皇帝还为此表彰他赐予他东西呢他把他的工资这俸禄和皇帝赠予的东西都可以分散给老百姓不在家里不积于家 那么对于普通的百姓呢，他怎么记载啊？就是有人信了主之后啊，这是唐朝的文章啊，这《景教碑》里边你可以查一下。他说这人信主以后怎么样的改变呢？就恶者来而什么？不认识啊，饭之啊，就是给他吃东西啊。寒者来而医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他这个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景教是从叙利亚进来的一支基督教啊。这支基督教传播在唐朝，在西安那个地方啊，在长安那个地方就传播宗教。传播宗教以后，这边记载了什么？头半部分记载这个教义啊，比方说三一啊，这个、耶稣怎么降生啊，等等。那后来记载的这个宗教，传播在中国老百姓中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啊，这是讲到的官员是那种表现，老百姓是这样，社会的风气非常良好，所以。唐朝的基督教，这个叫景教，啊，相当兴盛，啊，就是很多地方是政府资助他盖教堂，啊，所以我们也来看到，爱是什么呢？爱也是一种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几个关系，啊，就是你长寿永生，是你要跟这个神的家族里面有关系，进入神的家里面，你就可以承受这个永生，因为。永生是神的财产。那另外这个灵舍一种以人以人的关系。那爱是什么？也是一种关系。一种从情感表达的关系。比如说爱心服侍弟兄，透过这个服侍来表达我们的爱，爱心彰显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有肢体，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不止在言语上给予关怀，在行动上我们也要付出代价。所以平常我们对邻舍，对你碰见的人的一个小小的善意，实际上就在侍奉神，就是他耶稣讲的，你坐在最小一个人身上，你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常以这一点来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来确认每个人是否得了永生。因此我们也常常主耶稣纪念主耶稣毫无保留地用生命来挽救我们的生命，也就毫无保留地去回报这个爱给我们见到的人，给我们周围的人，包括你的邻舍，你上班时期那些个你的同事，你在居家住的地方，你周围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故事来解说律法师问的问题，凭什么得到永生？是因为建立一个跟神的良好的关系，并且由此进入的心里的信仰，也能建立好你跟人的关系，从此永生就在你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接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也知道律法师问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内心中对永生渴望自己所探索的问题。我做什么才有永生呢？但是耶稣的回答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的简单和高深。让我们从今天做起，从我们自身做起，让耶稣的爱从我们的生命中都能扩展到我们周围的人。当我们施予这些爱坐在一个最小的兄弟身上的时候，耶稣就会肯定我们心中的永生，让我们基督的爱从我们心中能够流出去，透过我们的嘴，透过我们的手，让这个福音传扬，让我们的手用爱来表达耶稣的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